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新源，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的是以赛亚书23章第2到第12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23章，从第2节往下看。第1节讲到推罗毁灭了之后，他们的商家从他斯回来，到了居比路的时候，就听到了推罗被毁的消息。先知是说你们应该痛哭了，要去痛哭。那么第2节说，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这一节中文的翻译也比较好，假如说是我们把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拿来比一比，英文的翻译多半把沿海的居民啊解释做那个腓尼基人，但是中文就把这个地方沿海的居民啊解释成沿着地中海海岸的这些居民。因为推罗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对整个的地中海沿海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都是推罗的人去殖民的经商的地方，他们的繁荣，他们的生计都跟推罗有关系。推罗对当时地中海的百姓的生活的影响是极端的大，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因为这个小小的岛啊，它是相当相当的，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霸，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胜。为什么又把西顿又拉出来呢？我们现在讲推罗，为什么又讲到西顿？我上一次讲到西顿是在推罗的北边差不多20几里的另外一个腓尼基人的城邦，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相信推罗他们原来是从西顿那边的商人过来建立推罗的，所以西顿可以说是推罗的一个母城一样的，是他的好像原来的母亲一样的。那么西顿他们也在海上航海，这名跟推罗他们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把整个的历史拿出来看，我们就发现腓尼基人的 Phoenicians 啊，他们是以航海出名的，但是在腓尼基人中间有两个大的城邦，一个就是推罗是我们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西顿，西顿是在岸上的。那么推罗西顿他们两个在历史上，有的时候西顿出来做腓尼基人的头，有的时候推罗又跑出来做腓尼基人城邦的一个头。那么在先知此地所讲的航海西顿的商家，可能是指着整个的腓尼基的城邦而言的。在当时的地中海的那些沿岸的那些居民，他们平常是靠着整个的腓尼基人他们的商家因着他们而去繁荣的。中文讲到说是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其实假如我们把航海后面加上一个的，这样子就更清楚了，是靠航海的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指着当时整个的腓尼基人的这些商人，这些人现在要怎么样？你们当静默无言了，就是你们看看推罗的结局，你们要忧伤，要震惊。这地方的静默无言是讲到他看到如今推罗的结果啊，他们都要惊讶，都要震惊。所以此地是讲到整个的地中海的沿海的百姓，都是因着推罗的消息而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这些人他们原来是靠着腓尼基航海的这些人来可以说供应他们的需要的。 第三节说，在大水之上溪河的粮食，篱落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立国的大码头。那么照表面上直接来看，就是讲到在当时的推罗，他主要的运输的商品之一就是埃及所出的粮食。大水之上，大水之上，大水是指着地中海啊，这整个的地中海，那么是指着推罗海上的贸易，是指的海上的贸易。他说西河的粮食，西河是什么？西河本身，西河这个字啊，它原来的意思是黑水。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尼罗河的上流，我们晓得尼罗河的上流有两个大支派，一个叫白水，一个叫黑水。黑水就是因为它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浆比较浓啊，所以它成为黑水，这是一个解释，就是讲到尼罗河上流这个产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到尼罗河的整个的本身，它之所以出产那样子的丰富，就是因为它尼罗河每年都有涨水的时候，当它涨水的时候，就是它把上流的那些肥土从上流冲下来，所以尼罗河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它的河里都是有上流的那些肥土，所以这个地方呢，西河很可以就是指的整个的尼罗河而言的。就是这个黑水河的粮食跟尼罗河的庄稼，这两样其实都是指着尼罗河流域所产的这个粮食，是推罗的镜像。所谓推罗的镜像，就是推罗的商船运在销售各地，推罗也因此而致富，成为什么列国的大码头。其实列国的大码头的翻译不是顶好，应该成为国际的市场啊。当时一个大码头嘛，就是一个市场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语言应该说它是当时国际的市场了。整个的地中海那一带的人都是跟推罗做生意，因为所有埃及从尼罗河那里出产的农作物都是靠着推罗的船只给他去运输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想一想，此地大概不只是讲到尼罗河的庄稼跟那个西河的粮食，因为固然粮食是很重要了，在古时候，但是推罗不可能说是只是运载粮食就成为当时那么富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因此上我们可以说，此地这一节圣经很可能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用埃及的出产做一个比喻。这一节是怎么说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它就像埃及的富庶出自于尼罗河。埃及为什么富庶？因为有了尼罗河。那么推罗的一切的财源是由于海上的贸易成为国际的市场。所以这个里头隐隐的在说到，他说推罗这个国家，他之所以有这样子富强，成为立国的大码头，是这国际的市场，是因为什么？他运输其他的货物，让他变成这么强盛，就好像埃及靠着尼罗河出了庄稼那样子。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这样子引申来解释，换句话说，推罗在当时的确在海上是了不起，可以说他垄断整个海上的贸易都是他们在做，所以才那么富，才那么强。我们一下就看到他的影响太大。在第四集他继续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现在推罗被毁灭了。那么我先前讲到西顿，可以说他是推罗的一个母城呢，推罗的那些人呢是从西顿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大海，大海就是地中海了，就是海中的宝藏。海中的宝藏有人说是指着所谓宝藏，其实是强宝堡垒，这个不是讲海中的宝藏，是海中的堡垒啊。但是很可能这个地方海中的襁褓 是指着上面所说的西顿而言的，因为西顿它是推罗的母城了。因为这个地方先知跟他讲，他说西顿了，你当惭愧啊，惭愧也可以解释成惊讶震惊。为什么他震惊呢？因为他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养育妇女。什么叫做没有娶劳？没有娶劳就是生孩子的时候那种阵痛啊。生产养育男子养育女子是指着推罗或者说腓尼基当时的情况，就是人数迅速的在减少，推罗毁灭了整个的西顿，他说下面影响的商业商队人数都减少了。所以在这讲说西顿呢、啊，你当惭愧，你要震惊。所以是先知现在转过头来对西顿讲，他说你看看你的这孩子现在好像都没有了，人数也减少了，就好像没有娶劳，没有生产，没有养儿育女一样的。因为这里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推罗的毁灭的这个影响，起先讲到的船只上面的商家的反应，然后讲到沿海的居民的反应，现在讲到西顿他的反应，那么现在第五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埃及。他说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当时的埃及是个很大的一个强国，对当时的世界里 的百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在此地讲到推罗被毁灭，影响到各地包括埃及，埃及因为他的极端的伤痛。第六节说推罗人了，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了，你们都当哀嚎。中文这里翻译说是推罗人，其实在原文里头没这个字，推罗人了，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没这个字，中文把它加上去了。还有按照文艺去翻译的那种现代的英语，他们也加上了这个，但是我们看其他的比较慎重的翻译文，他们就没有这个字。原文是怎么呢？原文讲到说沿海的居民你们哀哭吧，就是下面讲的了，沿海的居民你们去哀哭，过到他失去吧。所以这句中文翻译说推罗人了，你们当过了，不是讲推罗人，是讲沿海的居民，你们都当哀哭，你们过到他失去吧。因为他是在很远的地方了，推罗现在毁灭了，他们现在失去了依靠了，是要他们跑到他失去了，到他市那边去找安慰，到他市那里去找补给了。我们看推罗他在地中海的最东边，他是在地中海的最西面，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沿海的居民啊，就是你们这些地中海的人，你们现在啊不要仰望推罗了，你们现在要往西边看了，要靠着他师来补给你们了。第七节说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我们看到有不少的翻译把整个的这一节都变成一个问话，就是说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去寄居吗？这样子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讲到当时的那些推罗的人了，他们是逃亡或者被敌人放逐到远方去的。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恐怕不是正确的，应该啊是把这个问话去只是用在前面那两句，他这是你们欢乐的城吗？推罗在当时是很富有的，是富有的，所以他们是相当里面很骄傲的，常常有欢乐的，从上古而有的吗？弟兄姊妹，推罗按照后来希腊的那个史家很有名的 Herodotus 希罗多德这个史家，他曾经说过推罗他的开头是在主前2700年就开始了，是相当相当老的这个城。推罗后来繁荣，我先前讲是在 主权差不多十世纪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但是推罗的建立，这个城邦的建立是远在27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是可能讲到推罗的人对他们自己的那种历史啊，对他们的那个繁荣的一种夸耀。他说你们是欢乐的城，是有这个远久的历史吗？那你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哦，就是讲到推罗的百姓现在要逃亡，或者说被敌放逐到远方去了。假如说是一直都是用问话来解的话，那就是表示推罗的人他们到远方去默役跟殖民。其实这个地方不是这种正面的讲，是一种反面的连续他的这个话。他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从前你们是欢乐的城，上古而有的，但是现在你们要到远方去逃亡了，是这个意思。不是讲到他们曾经到远方去殖民，不是讲这件事，是讲到你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推罗的城毁掉了，不能够住了，那么要他们现在往远方去寄居了。第八节中文的翻译就跟原文很相似，推罗本是赐冠冕的，所以我不是讲的吗？不要看着这个小岛，他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你看他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王国，所以他建立了王国以后，他就可以赐他们冠冕了。是讲到他的殖民地里头有不少是王国的，那么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他说他是一个王国的建立者，他是到处去设立王国的，所以他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你看这都是讲到推罗他们是何等的强大，何等的富庶，他们这个做生意人就像是王子一样，他的做买卖的那些人，这个做生意的人是在当时是好像相当尊贵的人，可是如今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是谁定的呢？第九节就是解答第八节的这个问话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先知他总是要提醒当时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是神在掌权，一切的事情的背后都是神在掌管。你们不要看到哦，这个国家兴旺，这个国家衰败，最后的原因都是神在最后的主权。告诉我们推罗是神让他们这样子败落的，下面又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让他这样子的败落，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要让推罗这么一个繁荣世人所羡慕的这个岛国遭到这样子的悲惨的凄凉的结果？为了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这样子面我们会发现，在今天地上的人一强大，他们就骄傲，他们就忘记神。你只看看今天的美国，你只看看历来世界上的那些强国，起先的时候他们强盛起来，很多都是对神蛮敬畏的，他们了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他们对神敬畏。可是等到他们一旦成功了富庶了，他们就忘记了，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永远兴旺下去的，因为他等到一兴旺之后他就高傲，然后他就好像夸耀他的那种美丽，荣耀就是美丽啊，他高傲的荣美，所以高傲的荣耀是指的一切人为的自以为的那种美容，侮辱他就是让他这种美容上的受到了污秽了，让尊贵的人被藐视。尊贵的人被藐视，原文的意思就是把重的变成轻的，有些人自己以为自大，现在神要把你降卑。推罗之所以遭到这样子结果，是因为他眼中没有神。我们看以西结书讲到推罗，就是用推罗的王来比喻撒旦。神总是要把高的降为低的，低的要升为高， 这是神他对他的创造的人的一种作为。原文最后这一节说使尊贵的人被藐视，原文是使重的变为轻的，自以为重的让你实际上成为一个轻的，被人家轻看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是比较不容易解的这一节圣经，意思不大容易肯定。那很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说是原文是他施的名了，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所以最可能的解释是知名地他施的人民了，你们可以在国中自由行动，不再受任何的拘束了。腰带的拘谨就是讲到你一个人受到拘束，好像尼罗河水涨的时候在埃及自由的流行一样，当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它的水是到处流的。埃及是属于富庶，也就是因为尼罗河水的肥沃的里头的肥料啊，顺着尼罗河泛滥的这个时候的水啊，到处去灌溉它的农作物，所以尼罗河在它水涨的时候它就自由的在埃及流行。死海古卷跟那个七世子他们解释上半句是他施的人民了，耕种你们的田地像在尼罗河岸边一样吧，那这样子也可以解得通。理由就是现在统治你们的这个推罗已经灭亡了，你们不再受任何的拘束了，因为他施是推罗的一个殖民地，因为推罗现在灭亡了，所以他施的百姓你们就可以自由了。到了十一节说到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伸手在先知书里的都是讲到当神施行惩罚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来，所以向海伸手就是惩罚海上的一霸这个推罗了，然后让他的后果能够震动列国。至于迦南，迦南这个地方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写的，那么很多的翻译的人把迦南就翻译成腓尼基，好像新国际版就这样子翻译的。为什么把迦南翻译成腓尼基呢？因为根据创世纪迦南的后代他所散布的地方是散布了整个的腓尼基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章，这个第十章就是讲到洪水之后挪亚的这三个儿子闪、韩跟亚佛他们的后裔说这个散居的地方。那么在十五节就讲到迦南的后代，迦南是韩的儿子，第六节这么说，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迦南。迦南十五节说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沙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利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沙，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沙。这个就是后来迦南的地段，也就是说巴勒斯坦的地段呢，从西顿往南走一直到加沙，然后往东边到死海的东边这一带。所以这个都是后来的迦南地，或者说后来的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原文的这个迦南就有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腓尼基，那么也有的把这个字啊解释成是一个商业城，这个字原文也可以解成是一个做商人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推罗而说的了。所以迦南在这个地方可以指着是这个腓尼基的地方，也可以指着是推罗的地方。神已经向海来伸手施行惩罚，他的结果震动了列国。至于推罗这个地方，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就是让这个强堡，这个在迦南地的这个强的这个堡垒被拆毁了。 这就是叙述的上面推罗被毁灭的这件事情。那么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这个地方受欺压西顿的居民，是讲到在这个时候受到外侮的围攻的西顿的这个地方的居民。原文我们看到在小字上，居民原文做处女，所以原来的意思是被凌辱的西顿的处女，用被凌辱的处女来形容一个从前没有被攻陷过的城，是相当合适的。因为推罗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攻陷的，这是第一次被外侮的人来攻陷，所以把它翻译成被凌辱的西顿的处女是很对的。他你必不得再欢乐，你在当地就可能再欢乐了。这句话是对照了前面第七节所说的，你看前面第七节不是讲了吗，推罗人了，你们当过到他是去沿海的居民了，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是不是推罗原来他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你逼不得再欢乐了。那么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起来过到基提去，基提就是在地中海里的那个现在的那个 Cyprus 这个大岛。那么从推罗很容易航海就到了这个 Cyprus 去了。他说你就是到了基提去，你也不得安息。换句话说，敌人是跟踪追击你，让你难以安宁。敌人不只是毁灭了推罗，而且跟着他们后边来追踪，一直追踏到居比路或者说 Cyprus， 就是讲到推罗在敌人的围攻之下他的后果是如此。我们下一次来继续。
什么叫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
总要信不要疑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信不凭眼见，伟大奇妙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你要说不可能，不再说不可能，你要拒绝再说不可能，被他欺骗，你要大声宣告，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没有不可能，
There's nothing impossible，
没什么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总要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好牧人为您播放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星源，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伟大奇妙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说不可能，你要拒绝再说不可能，不再被他欺骗，你要大声宣告，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总要信。